第四个，我今天在补充的是心门的差别。有很多人都说小圣修的是四念处，对不对？啊，观心、观身不净、观啊、观受是苦、哦、观法无我等等，总共四个。那大圣不修吗？当然大圣也修，也修修。然后大家都说大圣主要修的是什么？六度四摄。那我们把六度四摄您仔细分析一下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清净、禅定、智慧，其中三个持戒还有禅定智慧，不是原始佛教所讲的戒定慧三学吗？完全对应，一个不少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布施呢，布施讲的更白一点，那是供人天圣的，一般的世间好善人也都是在做布施啊。那忍辱啊、精进呢，你要成就世间法，你也要忍辱精进的，不是要去菩萨道才要忍辱精进的。所以我觉得六度没有办法说是大圣的特色，因为事实上它有很多是共的。然后再来讲都说好，那就说那我们这样四摄法，四摄法是不共的，因为四摄法主要是什么？是拿来度众生的，布施啊，啊，布施爱与利他同事。我后来觉得我们四摄法的摄，很多人都把它当作是什么？摄众生，皆以众生。我今天另外一种解释，摄是什么？摄烦恼，摄受烦恼。那怎么摄受呢？以布施摄贪，因为贪的人就不会布施啊。布施的话，就一定要减少贪。所以我们讲布施的时候是讲什么？内舍兼贪，外舍财物。不是只是看到外舍财物，更重要的是内舍兼贪。所以有很多人讲鼓励布施的时候讲说要舍才有得，这种想法是错的。为什么呢？你为得而舍的话，这表示你的兼贪心还在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贪布施主要是为了舍贪啊、哦、要舍贪舍贪。那爱与跟利他呢，要舍什么？是嗔，因为你嗔心重，怎么可能去爱你呢？不骂人就不错了，对不对？嗔心很重，怎么可能去利他呢？不害人就不错了。所以以利爱跟利他来克制什么？克制我们的嗔心。我们常常讲说，以嗔心重的要去修什么？修慈悲观呢、啊？啊，对，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啊。慈悲观不是只是关在心里而已啊，你要表现出来啊。那表现怎么表现出来？就是爱与跟利他。好，那再来最后一个，布施、爱与利他，再来是同事。同事设的是什么？设的是慈。为什么呢？什么叫做同事呢？同事其实是平等啊，平等。有我的人就不会平等，我跟你是不一样的，而且我是比你高明的，所以你要把这个我见我慢慢慢降服了，才可能真正做到同事。不然的话，都觉得我高高在上了、啊，我是能布施的，你不是，你是被布施的，这样的话就表示这种高低的心还是存在，界限还是非常明显。只有慢慢修行之后，才能够消除这种啊、哦、我人之间的这个界别隔阂。所以，如果我们从这个从内摄的角度来看，四摄法是主要是除的是贪嗔痴。从内摄法去看四摄法更安全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先求解脱，然后更有能力去度化众生。如果你我们想说以度化众生的心去做事设法，那这个的话就有这种自我中心、作意和自我中心的嫌疑。因此从事设法再看的话，其实也没有看出从 解脱烦恼的角度来看，四摄法跟解脱道恰恰相应，刚好跟我觉得非常精准的跟相无贪嗔痴完全对应。这种讲法是以前人没有讲的，因为大部分人都把四摄法当作什么度众生的方便。事实上四摄法在原始佛教里面就有讲到四摄法，但是讲法跟大乘的有点不一样。最后我们要讲的是，就是在后来的大乘不只是说、哦、我度不只是度众生跟不度众生的差别，而且是因为大乘的法比较高明啊。哦，为什么比较高明，就提出有很多不同的讲法。比如说第一个是说认为小圣子证的人我空，而没有证的法我空。为什么称为人我呢？我们这个身体就是人我嘛。那我们看原始佛教怎么讲无我，为什么是无我？主要是众生是有五蕴合合的，所以无我。五蕴色受想行识，因为这合合的东西就不是它本来有的必定有的，所以它是变化不虚的，所以说是无我、哦、从合主要是合合讲的。因此从无蕴合说是无我，那这个无我是人我还是无人我还是无寡我呢？其实两个差不多，因为人我是指无蕴合的生命体，寡我是也是指无蕴合的生命体、啊、所以我们在讲四念处的时候，不是都讲观法无我吗？不是讲观能无我，是讲观法无我，主要都是还是从法的角度来看。在世上如果大乘所谓的法，人本来就是法嘛，因此讲人我空和法我不空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尤其我们把人我当作能够见的，法我当作所见的，那能见的已经亡的话，所见的当然也就跟着消失了，不可能说只有只证的人我空和法我不空的，这是从相对来讲的话是不可能的。那也在有些经典上面是说小圣证的空像毛孔，空毛孔当然很小啊，大圣证的空如太虚空。事实上所谓证的话，证的是无我性，证的是空性。性的话没有真正的性，没有大小的分别，相才有大小的分别。所以我们把讲做空，把空性比喻做毛孔跟太虚空的话，表示你对空性是不了解的，才会把性说成相。所以你这样子讲的话，反而讲难听一点，此地无银三百两，变成是你不了解空，不是别人不了解空，他有这样的说法。还有在大乘的话，常常讲一个讲说，大乘的行者是知空而不证空，知道一切法是空的，但是不要去证。为什么不要去证呢？证了就会怎么样？就会变成教摇摆种嘛，还是就会变成断灭？那我要问的是，释迦牟尼佛有没有证空？没有证空他就成佛了，这不是很奇怪吗？那证空了就会变成教摇摆种啊，释迦牟尼佛有变成教摇摆种吗？释迦牟尼佛有变成不度众生吗？所以这个自空而不证空，表示我们对空的了解是错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真正的空就是中道不二法门。我想大家比较熟悉的是龙树菩萨学的中观，龙树菩萨其实从头讲的都是空的道理，可是他最后讲的标的是中观。为什么？而且讲的是包括中道、哦、不生不灭不长不断，到最后结论的是中道，表示真正的空其实就是中，而不是变成消极无为。只是消极无为的话，那是偏离顽空，不是真正的了解空。 所以我们真正了解空呢，不只要证空，而且要早点证空，因为你早点证空，你才有制度度它的本钱，而不是只是知空而不证空，而变成对空啊是害怕的、畏惧的。那你为什么要知道它呢？不要知道它也没关系啊。这种讲法其实也是对空没有真正了解的。还有在大乘常常讲说小圣证得的是极静涅槃，而极静涅槃之后就变成什么消极无为了啊。大圣证的是无住大涅槃，无住为什么称为无住呢？其实讲白一点，因为大圣还要度化众生，说法度众生。那这个极静涅槃跟无住大涅槃哪一个功德比较大，哪个正量比较高呢？其实极静是指性，因为无常性、无我性本质上它是不会变的、不会动的，所以从性来讲称为极静涅槃。那从相来讲的话，相本来就是不长不断的，不断的在变化，不断的变下去，所以无住是指相用。那相用主要讲是拿来讲是说要说法度众生，那事实上是以住在极静涅槃的心态来度化众生的。因此住跟不住其实讲的是两码事，但是不会冲突，不会冲突。为什么？因为从无我证得无我，所以证得极静涅槃，从证得无我再来度化众生，就变得无住大涅槃了。所以这两个其实讲的是不同的面，它不是互相冲突的。可是很多人就以为哦，无住大涅槃一定比小圣的高面很多啊。所以其实我们最后讲一个，就是说很多人都认为哦，小圣最后就证得解脱啊，而大圣呢到最后是圆满成佛，要成佛啊，说到成佛大家都很高兴了。那怎么成的呢？就没有人知道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先说证得解脱，说也出三界。那有人就说出三界之后到哪里去？有没有第四界呢？没有第四界。没有第四界到哪里去呢？很多人不会回答。我跟你讲一句话，到没有界的地方去。因为众生都是有界的，所以出了三界之后是没有界，不是到哪里去。那一样就是不受后有，不受后有哪里去呢？断灭了吗？不能断灭啊，不能断灭啊，为什么就没有后有呢？那就很多人都没办法回答。好，这个不，我们先不回答，我们现在看怎么成佛，大家比较觉得有兴趣的。大家都说圆满成佛嘛，圆满的就成佛。那我要问，圆满有底线吗？圆满没有底线啊，就像科技一样，一直进步，有没有底线呢？没有底线啊，没有底线你怎么成佛？这是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。有人说这个佛是自觉觉他觉心圆满的，那我还没有被度呢，那你为什么叫觉心圆满的呢？要度尽众生才叫做圆满嘛。如果还没有很多众生没有度尽，那怎么成为圆满呢？这个又没办法讲了。好，最后我们讲就说成佛是重点嘛。如果是重点，那下面呢？下面就无法想象，时间一定有下面的。那你到了重点之后，你要办要怎么办？就只有两种，一种是成，一种是断嘛。成就是永远不会再变的，但是市场不可能不变。那就断灭了，就没有了呢？不可能断灭。所以大家都很喜欢成佛，你到最后怎么成佛的都解释不清楚。好，最后我们再讲是说，大家都知道佛法最后就要证得无我，那是证得无我所以成佛，还是没有证得无我所以成佛？如果没有证得无我所以成佛，大家都成佛了，因为大家都没有证得无我。如果说证得无我再来成佛，那成佛的又是谁啊？ 他不是已经无我了，为什么还要来成佛呢？所以我讲的是，很多人其实都是从我见个体见的思考方式，认为我将来要成佛。你成佛的当下，你的我见比你原来还大了，不要说断除我见、消灭我见，都要做最大的嘛，最大的就是成佛嘛。而且也是都认为有终点的、啊，因为大家都认为路走到最后总是有终点的、啊。啊，你到终点之后，然后呢？然后还继续走下去吗？不可能没有终点的，因为以佛法来讲，不长不断，相一定会不断的变下去，没有终点的，而也没有圆满。所以我一向的讲法是说什么？趋向更高的圆满，而不是做大法最后的圆满。可以慢慢一步一步提升，但是它是没有止境的。所以很多人想的成佛，其实也只是啊，从这个我见、个体见、终点啊圆满，然后来以为啊最后可以成佛。至少以原始佛教的观念来看，邪佛就不能成佛。邪佛就不能成佛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佛是先知先觉，先知先觉的才称为佛，后知后觉的就称为罗汉。这个是啊，原始在阿经里面有一部经典，就是问说，既然佛也证得解脱，罗汉也证得解脱，为什么释迦牟尼佛都称为佛呢？那经典的回答非常明确，是因为佛是无师自觉，那后来的罗汉是声闻弟子，跟人家学的就是弟子嘛，跟人家学的就是后师后觉嘛。所以你学了佛，就表示你是后知后觉，后知后觉就不可能成佛的了。而且先知先觉永远都是少数，对不对？你不可能期待每个人都变成先知先觉，那谁去当后知后觉呢？所以事实上我要讲的说，其实所谓的成佛是事先成佛。谁实现呢？法界实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印度那个时代，大家都为了求觉悟，那大家都去找门路，那看谁先找到，谁就是佛。那个时代共通的需求，共通的趋势。所以我的讲法是，成佛是什么？时代造英雄，因为大家有这样的需求，所以就有了。就像现在有这种需求，所以发明了种种的手机一样。你一手机一发明出来，马上上这么多人响应，为什么？符合我们需要嘛？那是谁发明的？手机是谁发明的？不是一个人发明的，很多人众志成城啊。虽然到最后有几个人顶尖能完成最后，可是事实上都是代代累积啊，不是一个人能够成佛的，也是不是一个人能够发明这些伟大的科技产品。当然最后会有一个历史上会有一个代表人物出现的，那当然也是代表他有过去式的福德因缘。但是我主要说的是，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成佛的，因为不可能每个人都是先知先觉，而且是因为其实是集合大家的力量，所以才有某个人事先成佛的。我们都把成佛当作一个人修行到最后就是成佛了，修行到最后你这个我还在啊。所以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想法，其实都是有问题的，都是方便说。因为对很多人来讲，你不讲成佛，你讲最后学佛是为了什么，讲不清楚。其实对我来讲，学佛是为了很简单，读法相应。我们主要学的是法，三宝以法为中心，以法为中心。我们就是为了了解世间的真理，了解解脱的道理， 了解这个道理之后，我们就要把它实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实践在我们生命当中，让我们的身心行为跟法完全相应，如法相应，那如法相应自然就能够解脱烦恼，如法相应就能够啊接引更多的众生，所以如法相应就能够证得解脱，如法相应就能够证得更大的圆满。所以从来一切三宝都是以法为中心的，不是以成佛为中心。所以成佛的讲法是方便说，我以前在讲《法华经》，从头讲到，所以讲到所有的受记品，我都不认同。大家很不屈，啊，听到被我受记的，哎，讲白一点，受记啊，三大阿僧祇劫成佛，对你来讲有没有觉得很爽快呢？太遥远了，对不对？而且没办法兑现。因此，我觉得我们讲的是如法相应。那如果相应最后是什么境界呢？讲不受后有，太虚幻了。讲成佛又是方便说，我觉得在《华严经》里面有一个名字，我觉得比较相应，叫做入法界品。《华严经》最后一品叫做入法界品，很长，总共四十卷。他讲的其实是三才童子五十三参的故事，啊，一个三就是一个三，参到最后五十三参圆满了，啊，最后好像也是成佛了。可是这样的话，你其实还不是很清楚怎么入法界的。对我个人来讲的话，其实入法界很简单，众生像什么？像大海里面的冰块，不是大海里面的水啊，冰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家都很硬，硬邦邦的，而且很利，常常这样磨来磨去，磨得你死我活的哈，烦恼一堆，还在继续磨，而且很可能这个病块还越长越大。那学佛之后，就是慢慢了解这佛法的道理，把这个果子慢慢减损。所以我一向说，修行是什么？修行是减法，就是要把这块冰块慢慢溶解，溶解到变成大海，跟大海是一体的，这个称为入法界，就是变成跟由原来的冰块变成跟大海一体的，这个称为入法界。法界是什么？就是指大海。所以我们再来讲刚才讲的出生界到哪里去的，到没有界的地方去。如果你是一块一块的冰块，那是有界的。它变成大海呢？大海一味没有界。为什么讲不受后有呢？本来的冰块有它的轨迹嘛，从这边流到那边，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有。如果你这个冰块到最后溶解了不见了，就找不到冰块了，就称为不受后有。它断面了吗？没有断面，它入大海而已。所以这个入大海的比喻不是我说的，在《阿含经》就是这么讲，啊，入法流到最后是整个入了大海。那么变成大海之后，已经没有个体的，但是它反而有更大的弹性，所以能够千百亿化身。小圣讲的是不受后有嘛。不受后也不是断灭，因为它变成大海，大海反而才能够千百亿化身。在千百亿化身的话，你是说是谁呢？他已经不是个体了，没办法说是谁了。那这时候算不算成佛呢？那成佛只是个人的定义不同而已。所以我的讲法就是，其实大圣大小圣到最后的众，到最后修行，到最后所归咎的是同一个。你说是入了变成冰融化了，当然是也是解脱道，对不对？解脱了不受后有，没有任何烦恼，然后它变成千百亿化身的，有更大的能力去度众生的。所以事实上不受后有是千百亿化身的前提，但是很多人 都认为啊，千百化身才是菩萨最高明的境界，但是还是以不受后有为前提。你这个冰不融化之前，那永远就是固体的嘛，固体就是没有弹性的嘛，变成液体，当然弹性就更大了；变成气体嘛，弹性就更大了。所以从这个比喻去讲千百亿化身，讲不住大涅槃就会更清楚了。所以我的结论非常明确，佛法其实没有大小声的差别，没有大小声的差别，也没有声闻圣贤觉身菩萨声的差别。有很多的讲法，其实你仔细去分析都非常的牵强。那事实上我觉得这个，因为我一向觉得佛法其实很单纯，释迦牟尼佛就是为了把他当初在菩提树下所觉悟的话教化众生。所以事实上在目前的学者也都公认，在释迦牟尼佛的时代其实没有大小声的差别，因为都是一味的。那为什么会后来会有大小声的差别，我们再休息10分钟再继续讲下面的课程。阿弥陀佛。